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这两个儿子比我刚强，他很火大。你看大卫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不太能掌控他底下的国防部长。他这个时候便雅悯人觉得，哦，大卫无意要杀，可是那个因为亚尼尔死了，以色列又群龙无首。这个群龙无首的时候，就又有这种麦台集团出现了。对不起啊，第四章第一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他想，哎呦，他死了以后，大卫要怎么对我？一定是来杀我。然后就有人出卖他了，他的两个军长，就是各位，这我都不敢讲，用在我们现在政治上，会不会有一天你反对和谈，然后就有人要杀你了？这两个军长就杀伊斯波设，伊斯波设是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呢，大卫也是非常聪明的，这个狗腿子呢，大卫不能够让他得逞，因为大卫务必要叫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对你们是友善的，所以就把杀伊斯波设的人处死了，这是政治上非做不可的事。然后你看，就是大卫做王基础实在不太稳，这基础 不太稳，就是便雅悯支派或者是北国的十个支派，真是后来了，但是现在已经看出来了，并不是很拥护他的。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好，这个时候两国是统一了，但是很不稳定，所以再过了两代又分裂了。那小小一个国家哈，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我说这里的时候，我不去讲政治上的事，政治上的事我实在是，我觉得太复杂了。但我就在讲信仰上的事。各位，信仰上的事，这段经文也可以反映出来。就教会里面的合一啊，其实也很不容易，因为的确很多的派系，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很多人觉得要这样那样做。那大我们如果是心越单纯越有爱越好，但是单纯有爱不等于问题不会发生。好，大卫做完以后，下面就又有打败非利士人，又取了耶路撒冷或锡安。那我们也看到第六章就有那个我们可能也不太懂的事情，我们也不高兴的事情，就是大卫很兴高采烈的要把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结果因为牛失前蹄，那个乌撒就死，好心扶了一下就死了。那这个我们当然也会说，为什么乌撒死，神实在是很不公平。那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了，就是现世的死亡不等于一切。你怎么知道乌撒没有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呢？你怎么知道他的死不会叫大卫反省， 知道不应该用非利士人的方式来运载约柜，应该用杠材的方式。这个你在历代志上有清楚的讲这件事。就大卫也很火大，大卫跟你我一样，觉得我好心要把你运到耶路撒冷来，结果你却杀人，我不要约柜再来，你就是上帝。他生气哦，他生气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大卫好处就是神总是能调整他，神，我们也希望神能调整我们。那大卫就非常高兴的把约柜，其实在当时就等于把耶和华抬到圣殿。各位，这里你也要稍微能够联想一下，你知道以色列抬约柜这个风气跟我们台湾人很像的。台湾人不有抬那个吗？也有鸡童在前面跳来跳去吗？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当然不会说是我们学他们，应该是魔鬼的一个仿效。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非常相信耶和华真的是独一的真神。不过我们也很感谢主，到后来约柜就失踪了。我说感谢主，就是约柜如果不失踪，如果还在今天，一定会被人当作偶像来拜。他好像很有魔力哈，包括他使非利士人的偶像都倒了，包括抬着约柜使耶利哥城也倒了。人容易忘记那是上帝的作为，人容易以为那是约柜的作为，不是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约柜是一个被很看重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圣物。好，你也可以看到大卫要到了米甲又怎么样呢？各位，你爱的不是上帝，你不是专心爱上帝，即使是你所爱的一个人回到你面前，你也不同心。米甲跟大卫没有同心，大卫可能很爱米甲，但是米甲没有大卫那种信仰基础，他们后来就不快乐。那么这在第六章也有讲到大卫的就是跟米甲之间的冲突，那很遗憾我们也就不去说他了。好，后面就当大卫把这些就是内乱都比较平定了以后，第九章大卫就要用仁慈来待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一个儿子米非波设。那么大卫把他带到把他找到了。各位，找到米非波设的是洗巴，这个人是个坏蛋，是个小人。但是大卫后来也受到他的欺哄，受到欺哄以后也没有把洗巴，知道洗巴错了以后也没有惩治。那因为大卫后来也比较老了，但我也要说，就是在人间呢，这些小人不一定都被处罚了，甚至有一个公正的君王也不一定能明察秋毫去处理每一件事。我们就专心的多多的不断的仰望我们的上帝，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好，大卫就找到米非波设，因为要找到这些人都不容易，他们会很害怕大卫，就要找用洗巴这种人，就跟你今天要找很多东西可能要透过黑社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有的时候也必须灵巧像蛇，这也没有办法。好，那么米非波设，对不起，我这不知道是不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不敢说我说的对或错，你要不同意我也知道，但是我只是提出一点。大卫用仁慈待米非波设，包括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吃饭，然后我把你当作像王的儿子一样。第十一节哈，就王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然后米非波设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两腿都瘸了，原来在逃命，然后现在跟像王的儿子一样跟王吃饭。这当然 我们很容易就解释成大卫对他很好，这应该也对吧？不过我有另外一个想法，这也可能是大卫的不放心，天天你在我面前吃饭，监视你，看你有没有要造反，也有这个可能，也可能有点炫耀啊！你现在像我来施舍怜悯你。我之所以说监视，因为实在，尤其在我们中国，其实西方也是，这种有可能又卷土重来的，不是杀掉，大卫不会杀，杀了就会不得民心，但是就善待你，可是你是在我的监控之下，我不知道大卫有没有这个含义。好，第十章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政治的复杂，亚门人是扫罗，是以色列人的大敌，可是你看到亚门人跟大卫很好，这理由大概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有的时候只敢逃到敌人的敌人那里去，他的敌人是谁？是扫罗。扫罗的敌人是谁？是亚门人。扫罗跟亚门人是非常多的仇恨，当然整个亚门人对以色列人也是不好的，可是大卫可能就在这种情形下跟亚门人建立了感情，就这也是就是我们华人不大会有的，就是我们总会想到说大卫如何忠党爱国，爱什么国家民族，没有，他有很多时候他需要有的就是逃命，在逃命的时候他选择的朋友和仇敌都必须对他有利，这里也是他就选择一个对以色列人非常不好的亚门人跟他继续友好，但是也许神觉得大卫不宜继续这样，所以神就破坏了这件事情，那么后来亚门人就跟大卫是仇敌的。十一章以后的大卫犯罪这件事我们就不去多谈了，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大卫以后所有的困难都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和罪恶引起很多的恶劣的结果，而且我也那在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拿单跟大卫讲的话，在十二章拿单责备大卫以后，大卫有认罪哈，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在听到拿单这么严厉的责备，各位以大卫的脾气，大卫脾气也并不好，以一个君王被这样责备很丢脸，很可能就跟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就矢口否认，然后说你侮辱君王，然后就把你杀掉了。那我也不知道拿单是不是拿得出证据，各位你要知道大卫跟拔示巴通奸这件事始终没有公开哦，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约押应该知道，因为下命令处死那个乌利亚的是大卫叫约押去执行的，也可能约押以后很嚣张就因为这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卫是敢杀人的，大卫是可以杀人灭口的，但是当拿单责备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第十三节，我得罪耶和华，然后拿单马上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那么我要提醒各位，就是不管是大卫或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上帝赦免我们还处罚我们不处罚我们？答案是不处罚。耶稣的宝血有绝对完全的果效，我们认罪悔改，神赦免就完全赦免，没有处罚，有处罚就不是赦免。不过没有处罚有管教，管教跟处罚看起来是一样的，都是一些艰难的事，但是管教跟处罚不一样，管教是为了你将来的好，处罚是为了你过去的错，神已经赦免你， 神不为你过去的做处罚你，神为你将来的好磨练你。我们生活中如果认罪悔改了，不要再想到任何一个时候神还在处罚我，但是神可能在管教你，因为要让你，不是他记得你的这些过错，是要你以后不要犯类似的错误而训练。所以大卫后来受到的一些打击，都不要把它理解成处罚，处罚就在恐惧中，我们不要在恐惧中，我们要把它想成管教，那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上帝赦免了大卫，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看到啊，我们真是蒙恩，但是求主让我们真不要犯罪。因为大卫犯罪以后，虽然得了赦免，你也很清楚看到他就懦弱，他就没有勇气了，他做事就不像以前那样果决了。第一件事就是他玛被暗嫩强奸，大卫不太敢处罚暗嫩，我想因为他怕暗嫩说他，就懦弱。后来亚撒龙杀了暗嫩，大卫也不太敢处罚亚撒龙，我想也是怕小辫子抓在儿子手里，他也不敢讲什么。但是你不去处置那个罪恶，不去处置罪恶会越来越恶劣。亚撒龙后来，亚撒龙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亚撒龙很有正义感，亚撒龙很英俊，亚撒龙很聪明，但是亚撒龙就有个特点，亚撒龙没有丝毫，从圣经来看没有丝毫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他的正义感，他为妹妹报仇，他为以色列人伸冤，就是还是犯了最大的错误，他要杀他的父亲。你看啊，在第十五章，当亚撒龙杀了哥哥，虽然也是有理，但是大卫没有处置之后，亚撒龙一不做二不休，就想杀父亲了。那么他想杀父亲，跟他想要做一个王，包括做一个好王，也是有关系。你看亚撒龙能够造反，后来那么多人跟着他，理由就是那个时候在大卫统治的时候，似乎的确有很多不公义的事，大卫好像没有力气，没有时间去处置，所以亚撒龙在那个城门口啊，就对那些有委屈的人说，固然他有在骗他们，因为大卫不一定不处置，但是有这么多人上访，这么多人觉得不公平，那么亚撒龙说我父亲都不会听。但不管会不会听，你看有这个现象就表示大卫治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力了。后来大卫是在亚撒龙进城了以后，在危机之中他才再醒过来，他才在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不过后来并不能救回亚撒龙的命，亚撒龙死了。亚撒龙的死也是很讽刺，亚撒龙是被约押刺死的，这是一对表兄弟。约押曾经救过了亚撒龙，把他从那个把他从国外救回来，跟大卫和好，所以约押也是不错，但约押也知道亚撒龙非死不可。亚撒龙的死跟他头发也有关系，被缠住，这也很讽刺。亚撒龙的头发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很漂亮，可是让他死。好，亚撒龙死了以后还有叛逆的事，包括那个20章48的叛变，那都是便雅悯。就便雅悯人因为是扫罗支派的，对大卫这个支派始终不太服气。那你也看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也是一大堆争执。各位， 做官并不是很舒服的事，做国王也不是很舒服的事。当他回去的时候，你看这也引起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争执。第十九章的四十节，王过去到了吉甲，金汉也跟着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送王过去。以色列众人来对王说，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是我们的亲属，你们为何为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以色列人回答说，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有与王有十份，就是十个支派，这就是后来分裂国家分裂的十个支派，十份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的话更硬。小小一个以色列比我们台湾还要小，就是因为这十二个支派一直都有分裂的种子，后来也是分裂了啊，这实在是也让我们很遗憾。不过我们也很感谢主吧，就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这个世界不管是神的选民是教会，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啊。后面我们就不去多看它了啊。那么撒母耳记就这样结束。我们下面看的是列王记，就是当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做王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也就难过了哈，就大卫的王朝算起来算是最好的，可是这个王朝呢，后来就很快的衰弱。那你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可以看到，所罗门的要就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他还有其他的哥哥亚多尼亚的要反抗，后来所罗门也做的跟李世民一样，把自己哥哥杀掉了。这当然他的亚多尼亚是错误，神也要用所罗门，但是就是在人间呢，就算是神的儿女，各位不要有一个误会，以为我们中间就不会有解决不了的事，有的。亚多尼亚最后是应该要被杀掉的，而且很残酷的被杀掉。那大卫在所罗门就位之前，他要死之前也很阴险的，我说阴险没有错，列王记上第二章很阴险的告诉大卫，告诉所罗门你要把谁杀掉。各位，我们中国历史上向来这个老王在快要死的时候都会杀功臣，不一定要快要死，甚至在就位以后就开始杀功臣，最有名当就是刘邦了。那有的时候杀功臣就是为他以他儿子就位不会被老臣牵涉到，那这里他也是做这样的事。当然约押也有错，可是各位不要去只想到说大卫对约押错，大卫也有错的啊。好，约押后来被杀了，示每后来也被杀了。我们很感谢主，在第三章讲所罗门，是起码刚开始是很好的王，求智慧，然后他的治理也非常的好，他建圣殿、建灵宫，还有他自己的生活。最后把约柜带到那个圣殿里面，这很正面，很好。不过圣经这样描述，我们也多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建设和他的富裕有过分的地方。圣经并不是说谎，当圣经称赞所罗门的富裕的时候，没有多讲，尤其列王记讲的还不多，在历代志里把所罗门简直讲成完人。并不是圣经在说谎，而是圣经肯定所罗门正面的地方。好，那么所罗门的罪恶，各位姐妹也不要生气了啊。 所罗门有那么多妃嫔，所罗门那么奢华，通通没有被上帝责备过。所罗门那么多妻，没有被上帝责备过。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各位弟兄可以多妻，我的意思不是替多妻制度讲，我的意思只是在说，神提醒我们，我们最惹上帝愤怒的一件事，最危险的一件事，就是拜偶像。也不是形式上的拜偶像，而是我们心中有其他的偶像，其他所喜悦、所敬畏、所尊崇的过于上帝。所以你看，妃嫔的多没有被责备，但是妃嫔在第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诱惑了所罗门去随从别的神，那个是所罗门的罪恶。当所罗门有这样罪恶的时候，那么神就兴起了很多的仇敌。在十一章的列王记上十一章的十四节开始就是讲这些仇敌，便哈达、利逊还有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治理北国的一个臣子，然后神也对所罗门愤怒，就叫耶罗波安来做，就是叫亚西亚来提醒耶罗波安，让他在所罗门死了以后叛变。那所罗门死了以后，又是一个愚蠢的儿子，就是罗波安继位。罗波安又像一个少不更事的人一样，对他的同胞不知道温柔连续，只是想要表示他很有权威。你就看到他的愚蠢啊。那以色列就叛变了，国家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了。一直到后面才有讲到说将来他们的合一和好。好，在国家分成两个的时候，你可以在列王记里看到北国的状况、南国的状况。北国没有一个王是好王，都是拜偶像的。南国呢还有一些好王，不过也常常被先知责备。在这个北国、南国两国都不是太好，总的来讲越来越堕落的情形下，神就兴起了一种以前就有但是没有那么多或者没有那么明显的一种工人，就是先知。先知其实就是讲上帝话的人，为人祷告的人。所以第一个先知圣经讲是亚伯拉罕，不过好像就没有别的人是被称先知那个时候。第二个先知是摩西，就传讲上帝的话。然后你就比较少看到先知这种人了。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士师记里面好像有一些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做出一些怪异的举动。扫罗也做过，就是说话，神的灵啊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话。那么好像开始有一些先知或者先见，那这先知先见越来越多。各位，整个以色列人里面，祭司带领百姓归主，那个见证不算是很好，因为祭司从第一个祭司大祭司亚伦开始就不是很好的见证。大概只有一个菲尼哈曾经杀过米甸人、米甸女人和以色列通奸的人，那个是比较好的祭司。其他一直到耶稣被祭司钉死为止，祭司都不太好。但是我们也很稀奇，神就一直使用这个制度。那这也在提醒我们，即使人不太好，我们也还是要尽可能的顺从，不是顺从这些人，是顺从神设立的制度。好，当祭司不怎么好、不怎么理想的时候，越来越多那个上帝的服侍者就变成先知了。那么这个先知呢，在尤其是南国犹大，那么北国以色列有一个最坏的王，就是亚哈王的时候呢， 就出了一个最有名的先知，就是以利亚。先知，尤其是优秀的先知，我们看以利亚的事情，好像也觉得优秀的先知不出来还好。对，不是说以利亚不好，因为优秀的先知出来，往往表达那个时代特别黑暗，就我们不希望那个时代非常黑暗。以利亚是要，就是要以色列人归向上帝，也希望亚哈归向上帝。跟以利亚唱对头戏的就是亚哈，这个人呢是很坏的王，拜偶像，而且娶了耶洗别，不是娶了耶洗别，他的女儿后来也，他就是娶耶洗别，然后让整个以色列人更严重的拜偶像。那么以利亚也跟他对抗。那么以利亚后面那个先知呢，就是以利沙，那么也是做了很稀奇的事。不过他们所做的事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就都还是不能够挽回以色列、犹大这两个国家慢慢的走向亡国之途。不过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一些作为，神有一些奇妙的作为，包括神仍然使用以利亚、以利沙来说出神的旨意，神也会这一点我们也不太敢多看，但的确是神也会让谎言的灵在那些先知口里，使得国王做一些愚蠢受命的事。那个是在列王记上22章，有神灵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说我要引诱亚哈死。22章22节，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这是我们不大喜欢听到的，但是这的确发生的事，就是神在掌管一切，神也会让谎言的灵进到那些不爱主的先知的口里，其实这一点都不稀奇。我们一天到晚亲近魔鬼，神就让魔鬼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不要怪罪上帝，这人是这些先知拍国王马屁，为了自己赚钱而咎由自取的。好，这个我们今天上午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度过半天，主下午还有明天，求主继续赐力量，给我们聪明智慧，敬畏主的心，在主的恩待里面，我们能够平安，能够懂得主的话，我们就要吃饭，求主也赐福饮食，让我们身体健康，中午短短的休息时间也有好的休息，下午更有力气。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